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这一大家子》上篇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水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日。今年5月13日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。法轮大法福泽亿万众生，不分阶层、种族、肤色，所有真心修炼法轮大法的人，暂时没修炼，但真心相信并诵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人，无不发自内心的感念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的威德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修炼法轮大法能使浪子回头，使家庭和睦，使贪腐者清廉自律，使绝症患者身体康复，使遇难者化险为夷。人们常说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我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就像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找到了家。我从桀骜不驯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，能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、修炼中的关关难难。因为我深深地知道，今生我只为修炼而来。第一部分，修炼前的人生坎坷。我出生于1969年，作为家中的长女，父母只希望我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，但是他们没想到我非常难以管教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不听父母的话。小时候的我想做的事一定要做，完全不考虑大人们的心情，所以成了大人们眼中的洋牌风、假小子。上小学后，我开始打架。我梳着短发，又瘦又小，但打架从不怯场，从不手软，从来没输过。什么砖头、石头、木棒，能用上的都是我的武器。对人拳打脚踢是常态，骂人张口就来。那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，我从来不哭、不躲、不求饶，更不认错，直到他们打累了住手为止。我从来不恨他们，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他们的打骂只是希望我听话，希望我能成才。上了初中，我打架打得更凶了，经常是一个人打一群。大人们经常带着被我打哭的孩子来我家告状，他们走后我必然遭到一顿打。上中学时，我虽然也打架，但是没耽误看书。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什么书我都爱看，因为从小我就一直有许多疑问：人为什么要死呢？人死了去哪里了？人死了会不会再生呢？怎样才能不死而永生呢？人要是永远不死该多好啊。没有人回答我，大人们说我净想一些没用的，一个小孩子吃饱不饿就行了，胡思乱想干啥。小时候看到的童话故事、成仙得道的故事，我都确信不疑。那时候谁家有人去世了，我都会跟着送葬的人一起哭，为人生命的短暂而伤心。农村女孩一般20岁就嫁人了，考学名落孙山的我在家待着，已经25岁了。因为多次相亲不成，我经常挨母亲的骂，她说我挑剔。后来我赌气地告诉母亲，别骂了，再有人提亲我就答应，不管是瘸子瞎子，是个男的就行。1993年， 别人给我介绍了 L， 他1米8左右的个头，当过兵，因为没啥文化，复员后也没有固定的工作，家里又穷，所以我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。 L 的母亲因为不喜欢我心直口快的性格也不同意，尽管双方父母都不同意，3个月后我们还是结婚了。结婚时我没要彩礼，婚后才知道原来 L 没有工作，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，有时还打仗。 L 有2个哥哥一个姐姐，都已成家，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未婚的小姑子，婆婆家只有2间平房。结婚后我们就住到了 L 的大哥家， L 天天都出去赌钱。结婚时我母亲给了我400元钱，婚后第二天就被 L 骗去输掉了。他赢钱了就买一些吃的，输了就空手而归。 L 回家也不与我多说话，我问他啥他都不吱声，我话说不到3句他就烦了，说我磨叽。 L 有时在外面过夜，回来不允许我问，家里啥事他都不管，每天回家都要喝白酒，我在家里过得咋样他不闻不问。在外人眼里，婆婆是个口碑很好的人，满脸微笑，谁家有事都帮忙，能说会道，但是一见到我脸就凝固了。公公对我一直很好，我去婆婆家时要是家中有外人，婆婆会笑呵呵地与我说2句话，还会跟别人夸一下我，孝顺啊，听话啊。可跟 L 总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不听他的话，说我啥活也不干也不上班，导致 L 有时跟我吵架。我因为心里怨恨婆婆，所以再也不去婆婆家了。婚后不久我怀孕了，我想吃点水果都很难， L 不喜欢吃水果，他就不买水果，我也破罐子破摔啥也不干。本来两人就彼此不了解，没有感情基础，现在更像仇人一样了，见面不说话，说话就吵架。我俩商量后决定好聚好散，孩子出生后就离婚，生男孩留给他，生女孩我带走。婆家与娘家相距60公里，我母亲偶尔会来看我，但是我心中的苦不能告诉她。一方面这婚姻是我自己选择的，自己得强撑着，另一方面怕父母担心，从小我就不听话，我不想自己都嫁人了还让父母操心。在婆婆家这边人生地不熟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我整个人被压抑得快疯了，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离开这里。1995年女儿1岁时，我与 L 决定第二天去办离婚。第二天早上，邻居因为胸闷、后背疼、喘气费劲，让 L 带他去结核病院拍片检查。 L 的舅舅当时在结核病院上班，拍片不用花钱，他俩到了结核病院都做了检查，邻居没病， L 却被查出得结核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从医院回来， L 就耷了脑袋了，得了结核病不能喝酒抽烟，不能生气，不能干重活，还得吃好的。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让 L 先治病，病好以后再离婚。结核病人每天要吃药，药刺激肝和肾，每天必须吃好的来减轻药物对体内器官的刺激。我决定去上班，我让婆婆帮忙带孩子，这样下班回家我就能看到孩子。婆婆坚决不干，没办法，只好把孩子送到60公里之外的娘家。我每年只有过年放假的时候才能去看孩子，孩子一直待到7岁才回来。 那时我心中特别记恨婆婆，天天打麻将，就是不肯帮我一点忙。在邻居的帮助下，我去一个批发商场卖鞋。上世纪90年代，人们的工资普遍很低，我每个月600元工资，中午还得自己买饭吃。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半，很辛苦。为了省钱，我不坐公交车， L 弄来一辆旧的自行车，我每天骑着它去上班。我骑车的速度很快，到商场10多里地的路程，半小时我就到了。那几年，夏天的雨水特别大，下雨时披着雨披，身上都是湿透的，又冷又饿。冬天地面上结冰，骑车容易摔倒，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。中午吃饭只是凑合，买5毛钱的咸菜，1元钱的花卷。那时我经常吃花卷，因为花卷里有油，吃起来比馒头能经得住饿。每个月我留100元吃饭，给 L 500元，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，这让 L 很感动。3年后 L 的病彻底好了。上班时间长了，接触的人多了，我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。但是在卖货的过程中，骂人是常事，根本憋不住，有时还会跟顾客打起来。第二部分，修炼后以苦为乐。1997年的一天早上，我擦完鞋柜上的鞋，看到对面服务员 Z 正在看书。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就向他借书看。他说，这书你看不了。我问，为啥？他说，你整天又发脾气又骂人的，这是修佛的书，你能看进去吗？我说，我家3代人都信佛，借我看看。他说啥也不借给我，我没吱声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擦完鞋洗完手，就跳到 Z 的柜台里去抢他那本书。我告诉他，今天书给我看也就罢了，不给我看谁也别想看。他赶紧说，给你看给你看，你好好看看，看完了你要不信千万别骂呀，对你不好。我说，拿来吧，我不骂。我一看，书名是《法轮功》，书的页数不多，再加上早上没客人来，一上午我就看完了。我把书还给 Z， 告诉他，这书太好了，我也想练法轮功。他说，你天天骂人怎么练？我说，改呀，我一定改。那天晚上下班后，连续9天我都去了 Z 家，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学会了5套功法，还幸运地请到了法轮功这本大法书。修炼后，我从法中明白了，德是个好东西，修炼长功全靠它。在服务行业工作时，打架骂人都会给人家德，就连瞪人一眼都失德，所以就得改掉这些坏毛病。法中还要求修炼人不能杀生，所以自那以后我就不吃活鱼，只吃冻鱼。师父还讲了，作为一个女人要温柔，女人应该多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丈夫。我想，作为修炼人，对谁都得好，不能看不上别人，谁对我不好都是业力轮报，是我以前对人家有过伤害。想想自己以前对待丈夫的种种做法，真是不好。师父还讲了各个阶层中如何修炼的法。我悟道，要在家中吃苦耐劳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中不争不抢，做生意要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，不坑不骗。当官的不为自己，只为了让百姓生活得更好。而且修炼大法不用进山，不用进庙，不用花钱，特别是修炼大法不分种族，不分贫富，年龄不限，只要真修， 今生圆满。学法后我明白了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修炼中要去掉的就是所有的执着心。病是业力所致，大业得大病，小业得小病，一切病都是自己造业的结果。小时候对生命的那些疑问，一切都释然了。我只管在法中好好修，师父什么都能管。那时我常常想，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，都没让我改变，修炼大法后，我说变就变了，坚决不骂人，不打架了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真有一种又活过来的感觉。那个绝望的我，又恢复到以前爱说爱笑的我了。我对 L 和婆婆的态度越来越好，对他们的怨恨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过新年回娘家时，我就给亲友邻居们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父亲和二妹修炼了，亲友们也开始修炼了。我真心的希望所有与我认识的人都能得法修炼。那时候乡亲们看到了我的变化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是法轮功改变了我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。一开始修炼，考验就来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刚擦完鞋，一个男顾客站在柜台前，我急忙热情招呼，因为服务行业对早上开张是很在意的，如果一早上第一双鞋卖得快，卖得顺利，一天都会顺利。这个顾客试了一双又一双，把我家男鞋的十多个款式都试了一遍。我一会儿找鞋，一会儿递鞋，还帮他看样式，还问他穿着是否舒适。忙活了半天，他也没买，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他走后，别的服务员还在旁边添油加醋地对我说，一瞅这个人就不像真心买鞋的，连一句话都没有，他就是来折腾你的。望着柜台里扔了一地的鞋和鞋盒子，我居然没有生气，赶快收拾整理这乱糟糟的一摊，心中不免感叹大法的神奇。我说不生气就不生气了，更别说骂人了。别的服务员还等着看我怎么大骂那个顾客呢，结果好戏没上演。修炼前遇到这样的顾客，骂他都是便宜的了，弄不好我还会动手。修炼后，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走路没人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向上窜高。我的心态变了，周围的一切也变了，家庭也和睦了。那时我早上到练功点练完功后直接上班，晚上去练功点学完法打坐完毕再回家。 L 的病彻底好了，他当上了村里的电工，也开始顾家了，时不时的买个碗买个盆。婆婆虽然对我依旧，但我不计较也不生气，还会给她买水果，偶尔做点好吃的送过去。公公每次都谢我，慢慢的婆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，小姑子与我话也多了，有时会给我一些日用品、衣服什么的。 L 经常对他的战友说， 让你们的老婆都跟我家大仙儿学法轮功吧。大仙儿指我，省得天天跟你们打仗，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外遇。也常常听到邻居们对我说，你婆婆说你练法轮功以后脾气好了，人孝顺了，还能挣钱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。有时候在路上遇到婆婆，她也主动与我打招呼了。我还常常听到婆婆对别人说，这世上的人都练法轮功就好了，没有坏人了，还要那些警察干嘛，就都没用了。那时候修心性我没觉得难，谁骂我两句，打我几下，占我点便宜呀，我都一笑了之。而盘腿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，我的两条腿硬邦邦的，根本就盘不上。练进攻要求双盘，而我单盘都盘不上，两条腿像木棒子一样硬，放在上面的那条腿像个高射炮似的。在家的时候我自己坚持压腿，集体学法的时候我就让小同修坐在我腿上帮我压，那是真疼啊，每次都疼得一身汗。这样坚持了一年后我能双盘了，可第一次双盘仅仅一分钟还疼得我哇哇叫。那时候有集体环境，能量场强，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，我双盘的时间一点点延长，感觉业力从大腿处一点点往下走，最后从脚尖排出去时一阵凉风，顿时浑身轻松。可是自己的脚却是紫黑色的，得很长时间脚才能恢复本色。看着其他同修稳稳地坐着，我也天天咬牙坚持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、四十五分钟，最后终于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了。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法，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去做人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与顾客吵架，再也不骂人了。好像骂人的话突然间都忘掉了，也不会骂了，每天抿着嘴笑。别的服务员问我是不是捡到什么宝贝了，天天这么高兴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练法轮功了，这功可好了，让人身体好，心情好，事事顺心。我有空就学法，心中有法约束，真是变化很大。我的心态彻底变了，对 L 能关心理解了，他也变了，在家开始干活了，每天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他自己洗衣服、擦地、买菜、做饭等，啥活都干。 L 特别支持我修炼，可把我美坏了。也有不美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与 L 正在吃饭呢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突然抬手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，我莫名其妙哭着跑了出去，想着自己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我打别人，这修炼了有人敢打我了，心里难受。可是我知道修炼人要忍，心里想，这修炼也太难了，无缘无故的挨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，怎么办呢？回去也打他两下出出气？不行啊，练功人不能打人，自己还想一修到底呢，那就忍了吧。我咬咬牙对自己说，忍住，一定得修到底。我擦擦眼泪又回屋去收拾桌子。事后 L 对我说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我，打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手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考验我，让 L 帮我提高心性呢。跟婆婆合住后，我就天天做好早饭后上班， 婆婆的妹妹姨婆见我孝顺，便拿出钱为我们盖了三间大房子，让婆婆晚年与我们同住。 L 问我是否愿意赡养老人，与老人同住。我高兴地说可以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我没说道。三间大房子盖好后，公婆住东屋，大侄住中间，小姑子住西屋，我们就住在公婆以前住的两间房，在大房子后院，但前院后院都在一起吃饭。有一天婆婆对我说，早晨不用我早起做饭了，她早上醒得早，睡不着，早饭她就做了。我还挺高兴，只感谢婆婆。第二天早上我真没起来做饭，可是当我早上睡醒后，听到婆婆在隔壁屋里正跟 L 告我的状呢。你这媳妇太懒了，早上不做饭，我这做好饭还不起来吃。我听到了，没过去揭穿婆婆，也没生气，以后坚持自己做早饭，婆婆再也不告状了。我自己做好了，一切都好了，无论婆婆说我啥， L 都不再跟我吵闹了。给我提高心性最多的人是 L 的二哥。我们与婆婆同住后，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是我们出的，公公一个月600-700元，婆婆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，所以大部分的生活费用都是我们出钱。二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来吃饭，他开车拉脚，每天也有一定的收入，但他来吃饭从不买任何东西，不花一分钱，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训我，今天菜不好吃，咸了，淡了，酱油多了，菜的颜色差劲，饭太软了，汤太淡了，这菜切得不好看，吃起来不入味。婆婆问他为啥不在自己家吃饭，他说来这里吃饭是给我们面子，家里的鱼呀鸡呀都没人吃，剩下的全扔了。婆婆向她要养老费，一个月30元，她不给。从我嫁到这个家的一开始，二哥每次见面都会旁敲侧击，拐弯抹角地说损伤我的话，说我傻，连3岁的孩子都比我尖。我修炼后又说我练功练傻了，这种话足足说了20年，可见一定是前世我对他伤害不浅。婆婆有2亩菜地，我们结婚后原打算给我们盖个小房，种点菜过日子。姨婆为我们盖完房子，二哥便把他住的房子卖掉，天天找婆婆要这块地，软磨硬泡，软硬兼施。婆婆在和我们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她。二哥想在地里多盖一些房子，等到拆迁占地时能得到很多补偿。因为二哥手里没钱，便公开与别人说，谁到他地里盖房，等到占地以后，占地的钱一家一半。没有人搭理他。 L 看二哥太没面子，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在那块地里盖了个大棚、车库，还有房子。二哥二嫂当时都说，占地后所得的钱，我们两家一家一半。我们原本打算的挺好，以为占地后，我们就能用地里盖的房子换个楼房，再给孩子买个车，把剩下的钱一存，月月花银行利息就够生活费了，吃喝不愁，还不用打工了，多好。可是后来占地时，二哥二嫂一字不提当初的承诺，占地的手续都是背着我们签的字，钱拿到手，二哥就搬家走了。当时很多家因占地分钱不匀，打得不可开交，乱成一团。当时我与 L 都气得不行，真是既失望又痛苦。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得放下这个心，可钱财动人心啊，几十万上百万 真是不容易放下啊。那些天翻江倒海，剜心透骨，同时我还得劝 L， 不是咱们的财，咱们不要了，只要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。说是放下这个利益心，不容易啊。一年后我才放下，如果不修炼，拼了命我也得拿到那一半钱。没有相欠，何来恩怨？欠谁的债都得还啊。给我提高心性最频繁的是小姑子，他人心眼不坏，正义，什么事都无所畏惧，就是脾气极其暴躁，翻脸比翻书还要快，所有的亲友邻居们一提他的脾气都发怵。我若不修炼大法，这个家一天都待不下去。在家里所有人都不敢说小姑子一句，他不但脾气暴躁，发起脾气来下手极狠，剪刀菜刀啥都扔，稍稍不顺心就会找人发泄，什么时候骂够了什么时候罢休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惹他都会挨骂，家里人个个都是他的出气筒，尤其是我。有一天我放假，在家与婆婆唠嗑，小姑子听错了，就说我背后造她的谣了，跟在我身后骂，边骂边问我说没说她坏话。我说没有，她不信，接着骂，爹长妈短的骂，十年谷子八年糠，什么事都扯出来。婆婆给我作证，说我没说她，她说婆婆向着我，咋说都不行。小姑子说，你练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？你得忍，不忍你就是假的，你就白修。晚上 L 回来后，他还找 L 告状，说让 L 修理我。 L 笑着说，不用我修理他，你一个人就能摆平了。骂够了，小姑子又问我，三嫂你错没错？我笑着说，错了错了，不该背后说人的。他这才停火消气。小姑子与我们一起住了20年，我做的不好时，他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，我做的好时，他会说法轮功真好，我遇到骚扰时，他会尽全力保护我，我流离失所时，他尽心尽力地替我照顾我们这个大家庭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